三爷鞠茂公升坐贾柳楼，拿筷子令代替军令，众弟兄在两旁边听点。这徐茂公是个老道，沙茶在上面的一坐，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，往两旁看了看，鸦雀无声。他拿起头一只筷子，金甲铜环听令，在在，你二人拿我头之令，先出东门打探打探老杨林是否拔队起了身了，是否真的走了，速报我知。遵令。两人腿快，杨林不走麻烦呢，杨林带着军队呢，先看看他走没走，坐在心里有数。拿起第二只筷子，反虎联名听令，在在。你二人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，你们回去马上打听清楚，程咬金、尤俊达二人压在什么衙门，到底压在哪儿，探听清楚速报我知。遵令遵令。下去了。先等信儿，时间不大，两路人回来了。三哥三哥，打听清楚了，老杨林已经拔寨启程，带着二哥秦琼起身进京了，一点都不假，走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反虎联名交令，三哥打听清楚了，我们费了不少的劲儿，听说济南大帅唐弼十分恼火，把这两位弟兄交给知府孟洪公处置，孟洪公也非常恼火，就把这个事推的知县徐有德了，所以现在这哥俩压在知县的大牢，大入死囚牢，尚未审讯。徐茂公明白为什么没审讯呢？咱说书人得交代清楚。唐弼接受这个任务之后，回到帅府，恨杨林。唐弼有情绪，心说杨林呢、你嘴大我嘴小呗，你官大我官小呗，多荒唐。那响马咬我说我跟他是同党，显而易见血口喷人。唐人糊涂还行，你那么聪明你就上当了，你就相信你瞅着呢、没头没脑的见着面就说我如何跟响马勾搭连环，不冤死个人吗？我能干那种事吗？我什么身份？我是山东的大帅呀、你问这话太荒唐了，不容我分说，拉出去叫砍。现在嘛还革职留用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官没了，我这官也太不值钱了、把这两个囚犯交给我，叫我审讯，我看得清清的。这个程咬金、尤俊达那是滚刀肉，又是滚刀筋呢、我能审问得了吗？一般的犯人一上堂，一拍桌子一吓唬都得尿裤子，这二位不怕死，上什么刑恐怕他也难说实话呀。这事儿我不沾边，我不沾边，我是五衙门，我管不着。所以他把这两个人交给孟洪公了，知府。孟洪公多年在官场是老油条了，孟洪公一听，哦，你不管交给我了，这是一对刺猬扎手啊，这玩意我能问得出来吗？我要问不出来，到时候杨林回来把责任全推我身上了，怪我无能，头一个我去那挨刀的，我也不接。就这么的，他又把程咬金、尤俊达交给知县徐有德了，徐有德还往哪推？再推就释放了。徐有德也憋了一肚子火，我就那官小呗，七品芝麻官，你们谁说话比我嘴都大，暗气暗憋。徐有德一想，我也先别审讯，我得想一万全之策。 一审问的时候就能问出点什么玩意儿。这琵琶查清的问不出来，叫我怎么下台啊？头一堂要问不出什么来，第二堂就更不好问了，没敢轻易的碰。所以程咬金、尤俊达没受刑，没挨打，就投入死囚牢了。就这么的反虎联名探听清楚，禀报徐三爷。徐茂公点点头，一伸手又抄起一只筷子。王伯党、谢英登听令，在在。你弟兄二人扶耳过来。明白明白，三哥就按您的话去做，马上去做，快走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俩人打点下去了，又把反虎联名金甲铜环叫上来。你们四个人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，明白明白，得令得令。下去准备，他又抄几只筷子，王军可听令，在。贤弟，你带来多少人？我随从带的不多，一共是41人，另外城外头我还有200多人，那是以防万一的，离得比较远。你有用，马上把他们调来。你的任务马上是包围知府衙门，监视知府衙门的一举一动。三更天信炮一响，马上动手火烧知府衙，不得有误。打起来之后，从速领着弟兄出北门，赶奔小孤山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明白了明白，将军。单雄信听令，在。五弟啊，千斤重担都在你身上，你一共带来多少人？三哥，我事先没有防范，带的人不多，同共算上也不超过100人，全部集合。你到十字街监视对面节度使衙门，信炮一响，我想唐璧必然领兵出动，你把他堵在节度使衙门，尽量多杀多斩，然后放火火烧节度使衙门。打完之后从速撤离，出北门赶奔长野林小孤山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明白。我也下去了。侯军机听令，在。
三哥，
贤弟啊，今天晚上你要有个特殊的任务，济南最高的地方就是钟楼，你想法爬到钟楼之上，放起信炮，放起响箭，咱们动手之时全听你的信号，千万可办好了，不得有误。明白，万无一失，这东西我是内行。打起来之后，你作为八路接应使，哪路不到协助哪路，然后从速撤离，赶奔长野林小孤山，不见不散。明白。下去。贾云甫、柳州陈听令，在在。二位贤弟啊，你们是济南人，你们对这太熟悉了，你们二位想法把所有的家眷全都接走，妇女孩子家眷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你们这贾柳楼有多少人？哎，我们朋友不少，连伙计家那块儿有100来人。有车没？有，准备几挂大车。这些家眷的事情交给你们，现在就办，想方设法把他们护送出济南城，赶奔长野林小孤山，不见不散。明白明白。两个人下去了，就这么说。徐三爷用筷子令调度有方，啪啪啪啪啪，全安排。安排完了，咱们得逐路说呀，说出的一张嘴，这些家的事儿难以尽表。单说知县徐有德，这徐有德呀，还愁坏了，就在书房里头转悠。哎，当官就当大官，没理也有理，别当我这小官儿。
这碗饭不好吃啊，我得怎么审问呢？明天
我就得审问。他一算计，杨林进京回来最多也不超过俩月，俩月之内还得破获此案，银子还得找回来，口供还得问清，这就太难点儿。朝的他呀，茶不思饭不想，晚饭他都没吃。眼瞅这天都快黑了，他正在这想主意的时候，突然就听见这个堂鼓响，咚咚咚咚咚，堂鼓在大堂外头，喊冤人才激动堂鼓呢。他就一皱眉，媳妇没看着什么时候，打官司告状不早来，边赶这阵呢，天腻了。正这时，有人跑进来，大人，外边有人击鼓鸣冤，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我们怎么劝也劝不了，非要见您不可。可恶，哪里来的刁民？本来他就有火，也想泄泄这火，出出气，穿好官服，升坐大堂，往大堂下一看，哎呦，这两伙人能有好几十号，头前有两人抓着，那还打呢？你一拳，他一脚，劈腾扑腾，拳打脚踢。知县一看火往上撞，烦了，这些刁民，你们在街上打还行，这是大堂啊，目无法纪，这还了得？来呀，把闹事人给我带着了。差人下去，别，哎，什么地方还打？我说怎么回事？谁激动堂鼓上堂？那两位头破血流的，气喘吁吁。好，你们等着，等等等。那些人等着，他俩上了堂了，往公案前一跪，大老爷，大老爷给我们做主。徐有德本来这气儿就不顺，你看俩年轻的，我说你先说，你怎么回事？
大老爷，小人叫张三，我冤透了。他叫李四，年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年了，想要管我借俩钱，借了文银五两，讲得挺清楚，给一分利，过了年儿就给我，可我就借给他了，好朋友嘛。到现在几月了？九月，快奔十月了。他也不给我钱，我找他要钱去，他不讲理。他说他给了我了，这哪有的事儿？你想借了我的钱不给，还愣眼说给我了，我就不服，就跟他吵吵起来了。结果他手下一家子人，你们看都在下头，拳打脚踢，把小人打得遍体是伤。我也有亲属，我亲属也不服，帮着我，我们就打了群仗了。我觉得实在冤枉，我才惊动了堂鼓，到这鸣鼓申冤。大人给做主，大人做主。先别说了，你怎么回事？回大老爷，小人李四，他说的也对也不对。说的对，前半截说的对，我的确借过他银子，的确我也答应给他一份利，三月前我就给了他了。我们俩走到街上，我说，哎，老兄，钱我凑齐了给你。他拿过去揣兜了，结果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无缘无故跑那管我要银子去。我给他，我能给双份吗？我说给了你了。哎呦，他就没完没了的又打又骂，就这么的我们抓到在一起了。这就是以往的事情，大老爷给做主。有借据吗？有欠条吗？都是朋友良心账，没有没有。我知你们俩谁有理谁没理，你们两个混账的东西，这样的小事儿还值当跑这块击鼓鸣冤吗？私下解决不就得了吗？下堂，不管。
大老爷，那哪行？您不管谁管？您是父母官，您非管不可。
好，
好啊！既然非叫本官管此事， 那也行，来人，把他俩先押起来，过两天再审问，把他抓起来。这多好，有理五八，无理四十，把俩人押起来了。下边那帮人是一哄而散。知县回到屋里，心说：乱弹琴，这点什么事儿？鸡毛蒜皮也打官司，这些人太无知了。他哪里知道，这两个年轻人是故意打仗，哪来的张三李四胡说八道？这两个人就是王伯党、谢英登，奉徐三哥所差，故意扮作打仗的人，有意进牢房。就这么的进了牢房了，俩人心中暗笑。进牢房干嘛？打探打探程咬金、尤俊达在这没在这儿，在哪号压着呢？他俩也没犯什么大案，顶多第二堂一审，行了，没事，你们下去吧，就出来了。这情况不就摸清了吗？可一进这牢房，先听着程咬金在那喊：王八日，要杀开刀，吃肉你就张嘴，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，老子活着了。哗啦啦啦哗啦啦，他俩一走一过，用眼角一斜一看，哎，程咬金、姚俊达在死号里。后边的差人就说：快走，看什么？探头从哪？你甭吵吵，过两天就不叫你熟了。就这么把俩人散压压下了。就在同一天，就晚上了，掌灯之后，樊虎联名前来插肩。樊虎联名也是四十六友磕头的把兄弟，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官人，就是历城县县衙的马快班头。谁知道他们也是义军的头领？不知道。两个人晚上以合法的身份来查监，谁敢拦着？牢头禁足陪着提灯引路。两个人装的跟真事一样，把牢房门打开。哎哎，牢房门推开，那牢头拿着个大本花名册，在押的犯人什么案子叫什么名，这上都有。樊虎看了看，这人都在哪压的？在这儿，这号几个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樊虎连名撇着嘴，跟真事一样。好好看押啊！两个人装模作样的，等到了死号这儿，程咬金嗷嗷直叫。老程一看，哟，磕头的把兄弟，人们都在后头站着，眼目又不太得劲儿。樊虎往前一探身，瞪着程咬金和尤俊达一眼，眼睛这玩意儿他会说话。程咬金面粗心细，知道有事儿，哦，不言语了。樊虎装模作样：来，臭响马，你劫黄冈还劫有理了？哎，你等着，过两天消停消停，剥你的皮。再不老实，今天晚上半夜三更，听明白了吗？半夜三更天就收拾你们。重复了一遍，意思把笔交给他们，半夜三更动手，你们俩做好准备。程咬金、尤俊达反应挺灵敏，半夜三更天有救了。两个人不言语了。樊虎连名又假装的走了那么一圈，然后回去了。到前边了，金子和典狱长的办公室，就前头这个班房在这一待，这帮人哪敢得罪他们二位？二位啊，听完了，在这歇歇吧。哎，今天真不想回家了，身体有点疲倦。哎，待着也没事，咱喝点酒得了。我这有银子，多买酒肉， 这挺长的夜，咱们大伙一醉方休，来来来，摊俩一张了，底下人当然高兴了，买了不少的熟食，拎来几斤酒，团团围坐在这吃着。定更天的时候，来人找樊五联名，有人来请示二背头，说山西潞州天堂县里的朋友叫金甲通环，领着十来个人来了，说有急事找你。没说的，都同行，让他们进来，进进进。那里面那牢头是负责监狱的，老头就一皱眉，心说你们吃嘛不懂嘛，这不是在大堂上，这是特殊的地方，这是官人也不能留这，官人也不准随便进来。你看你看你有交情，你就这么的，又不敢说旁的，只好把金甲铜环让进来了。好家伙，20来号都骑着马，把这院就进了院，把牲口都拴好了，等进了屋，樊虎联名站起来了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快坐坐坐坐坐，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，都是瓦岗山未来起义的英雄好汉，贾柳楼结拜的好弟兄。干嘛来了？给程咬金、尤俊达送马送兵刃来了，都带着家伙。当然喝喝。等到了三更天左右，也不知谁那么耳朵尖，就听见钟楼那个方向，啪，吱，啪，吱，啪，吱，三声响箭划破夜空，济南城的人听得真真，3溜火箭。这就是动手的信号。樊虎联名、金甲铜环一来的这些人，听见信号，他把桌子一脚蹬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各拽兵器。那牢头金子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你们啊啊，一个不剩，他们提着刀就冲出来，拿着钥匙直奔牢房。有钥匙好开，开开之后先奔死囚牢，把铁门开开，快出来！程咬金、尤俊达出来，快快快，把这把给卸下来，手捧脚镣、脖锁全给去掉了。两个人这回出来可高了兴，耶，真行啊！寻思我们俩归位了，这哥们真够意思，这下去去，快点到外头上马。两个人到外头提着军刃上了马匹，放火把监狱烧了，那里边压着那么多犯人，哎呀爷们呐，还有我们呐，别把我们都烧死。尤俊达吩咐一声，放都放出来，把好几百罪犯全放出来了，也不管什么罪，也不管是什么案情吧。当时程咬金宣布，你们听着啊，我们是义军，劫牢反运了，乐意跟着我们干的欢迎。刚说这院里是一声大吼。